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圣经学院为你讲解的先知书。那么目前呢，我们是进行以赛亚书的讲解。那么以赛亚书呢，可以说是先知书里边呢那书卷最长，也是差不多整个先知书里面最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们会花多一点的时间呢来讲解这一卷书。那么也盼望弟兄姐妹呢，在学习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信息中得到一些帮助。那么我们稍稍提一下过去我们谈的一些的重点哈，我们谈到以赛亚这个名字呢，是耶和华拯救，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全书的主题就是审判和拯救。那么这两个主题呢，过去我们提到是贯穿在整个的预言的信息的当中。那么以赛亚里边呢，有很多清楚的描写关于神的审判，特别是对罪恶的审判，还有对这个百姓的救赎的应许哈。那么当然，我凌晨也盼望弟兄姐妹呢，我们讨论一些神学主题的时候呢，虽然和经文呢不是直接在逐段的讲解，但是这些神学主题啊，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我盼望我们这一次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有一个不同的方向学习，就是能够对一些先知书里面的一些主题呢有一些认识。那么这样呢，在我们往后啊，在自己研经的时候，相信会更有帮助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再用一点时间呢，再来谈一谈以赛亚书里边的一些的主题。好，我们在还没有开始课程以前，我们再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的恩典。主，谢谢你继续带领我们在先知书课程里的学习。主，愿你也带领我们，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让我们可以从这一卷书的信息里面我们得到帮助。感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过去呢，凌晨和弟兄姐妹曾经讨论到以赛亚书里边的一些问题，还记得吗？我们谈到耶和华的仆人，这个童女怀孕生子，还有关于作者写作的问题等等。那么今天呢，我想用一点时间呢，和弟兄姐妹来谈一谈呢，在以赛亚书里边的它的一个神学主题、神学的特征。那么以赛亚书里面这卷书啊，它的神学主题呢，大概可以分七大类。第一呢，就是它的预言呢、以赛亚书是一本充满预言的书卷。以赛亚蒙圣灵的引导，宣讲不同种类的预言，这个预言包括了个人、以色列的国家，还有外邦国家。那么这些预言呢，也包括了政治性的。那么同样，它的预言呢，也是可以分辨真假的这个标准哈。所以它的预言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除了对以色列、犹大的预言以外呢，作者也提到了百年以后才出现在古列，还有预告巴比伦最后一个君王末日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这个先知书里面非常特别的。那么这个预言呢，甚至也提到了这个巴比伦征服者的名字啊，怎么样征服等等。那么他甚至呢，在宣告选民在这个选民国在古列统治天下的时候呢，要回归。那么这一切都在当时代，也就是在主前539年这个被掳回归的这个以色列历史中间得到应验。那么这是一个预言呢，这个预言不单单是当时的，甚至预言到将来古列的这个预言。那么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谈到的这个神学主题，就是讲到了神的慈爱。那么神的慈爱这里包括了神的全知、全能、全在、永恒、不变、圣洁、慈爱、怜悯、恩典等等。 那么这些呢都说明了这个神的主权。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我们看以赛亚书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弟兄姐妹啊，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这个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这节经文就这样很清楚说啊，他是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那么这里说到了神的全能全知哈，同样描写这位弥赛亚这个真神的一个全能伟大。那么同样啊，各样的属性在以赛亚书里面呢都能够找到神的各种属性。那么在相反的这卷书啊，提到偶像的虚无、假神的无能啊，还有拜偶像的这种无稽之谈呢，那么也都是非常啊经典的，让我们看的真的以赛亚对这些偶像的描写是非常传神的。那么这里以赛亚书呢强调的神的全能、神创造的伟大，而且预告神的救赎，那么这个主题呢是贯穿在全书当中的。那么另外就是弥赛亚的国度，过去我们提到了，就是神应许以色列呢一个永远的国度，这个国因为选民败坏而国家灭亡，没有因为这个选民的败坏啊或国家灭亡这个应许就啊失败了，反而因为神对大卫所立的约啊，所应许的约的缘故呢，所以这个国度一定要实现。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好，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三节的经文。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好，第三节的经文，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因为他已经荣耀你。所以你看，这里是讲到一个弥赛亚的一个实现，一个应许。不单单这个应许，你注意这两节的经文，不单单是讲到以色列而已啊。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这里更是讲到万民，这里讲到说万民的君王啊，素不认识的国民都要来跟从，都要来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大卫的约啊是必定实现，大卫的约也是亚伯拉罕约的一个延伸啊，亚伯拉罕约的延伸。过去我们提到在先知书里面呢，先知的信息常常提到神是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是弥赛亚国度里面约的应许。那么这个国度呢，在以赛亚书里面呢多次重复的被提醒。这个预言呢，弥赛亚的预言也胜过其他先知书里面所提到的非常的多的。那么这个国度充满了认识神的知识，弥赛亚呢也被称为和平的君啊，他的国是世界性的，外邦人也能够进入享受神荣耀的救赎。这是第三方面，弥赛亚国度在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还有另外我们过去也提过，就是弥赛亚的身份了，这个弥赛亚一生的遭遇，从降生、受苦、复活、被高举、再来，这些信息在以赛亚书里面都有预言，都有预告，包括他降生的形式、方法、宗旨、目的啊，这个目的的过程就是救赎，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讲到那个羔羊的救赎是非常清楚的。好，那么另外呢，在圣经中啊，只有以赛亚书啊，才有对弥赛亚有这么完整的介绍。首先，他是大卫的苗裔，好，大卫的苗裔，而且呢，被神的灵赋予建立弥赛亚国度的能力。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十一章啊，我们看一下十一章，这里对大卫苗裔的描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二节， 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所以你看这些经文呢，都非常描写，很清楚描写他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这样的介绍。那么所以呢，这个他是大卫的苗裔，他有能力。那么另外第五方面呢，就是谈到了以赛亚书里面谈到的一个主题，就是选民的一个遭遇，选民以色列百姓的一个遭遇。那么这里包括了几方面呢？第一，就是从他们的被召，神呼召他们，还有他们的犯罪，他们的审判，甚至他们最后末后的归回啊，赦罪，甚至到弥赛亚国度的建立，这些整个选民的一个至始至终的一个经历呢，就好像一部历史书一样清清楚楚地被记载下来。所以这就是选民的遭遇啊。所以以赛亚和他两个儿子的名字呢，可以说是选民遭遇的代表，就好像先知自己所说的，他的一个名字是马黑尔啊，这个沙拉勒哈施巴斯，就是象征国家罪恶满盈应有的审判。另外一个儿子的名字就是施雅雅述，施雅雅述在第七章第三节哈。那么这节经文，这个他的名字就是代表选民蒙恩归回，所以以赛亚这个名字就是神的拯救。所以这里讲到了审判，这里讲到了救赎，这是集中在哪里呢？就是集中在选民的身上。那么另外以赛亚书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对罪的描述啊。以赛亚很清楚认识人性的败坏，所以在描述人罪的时候呢，他的文笔是非常非常的精妙的。好，所以呢，这个在第一章二到四节、十八节，第六章第五节、第八章的六到八节、十章的五节六节等等，这些经文呢，都是非常精彩的描写人的罪，也让人感叹人生啊，的确是受罪的影响。那么另外最后一点呢，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以赛亚书里面特别强调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过去我们在先知书里面谈了很多哈。其实耶和华的日子是我们读大小先知书里面呢最著名的一个末世神学的一个课题。那么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也一样对这个日子呢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描写。那么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吧，第十三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六节。那么这节经文说到，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一样。那这里讲到了审判这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十二节，第二章的十二节，这节经文说，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所以这里很清楚就描写了这个审判那个日子要来到。那么这个日子的意义呢，分两个重点，第一就是审判、刑罚、灭亡。那么第二个意义呢，就是以赛亚书的一个主题，就是指到祝福、救赎、荣耀，还有或者说复原。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看四十九章的第八节，四十九章，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四十九章的第八节。这节经文就这样说啊，他说这个第八节找到了吗？四十九章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另外在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你可以把这些经文先记下来，五十九章的第十六节，五十九章第十六节，这节经文也说呢，也说这个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以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服， 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暴，恼怒他的敌人，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如此，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那么这是讲到这个祝福救赎，那么祝福这个部分呢，甚至延伸到将来新天新地。所以审判和祝福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在以赛亚书里面呢是交织出现，这两个特征呢在同一句话里面常常是同时出现的。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呢，这个词啊，在用途上，在应验方面呢，有双重的意义。那么这个我们待会儿再回来再来讲哈。那么我们仍然休息一会儿，那么待会儿呢音乐过后，我们接着继续再来探讨我们这个以赛亚书我们后面的信息内容。我们休息一会儿，我们听一段音乐。那么刚才我们谈到以赛亚书里面呢有几点神学信息哈，我们再来回顾一下。第一呢，以赛亚书里面它的预言是非常宽广的，预言不单单是包括当时，也包括以后未来外邦的预言。第二，以赛亚书神学呢谈到了神的伟大，神的全知、全能、全在、永恒。第三呢，谈到了弥赛亚的国度，那么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不单单讲到这个弥赛亚国度啊，而且这个国度是讲到末日，而且这些外邦人也能够享受，也能够进入这个应许的。第四呢，就是弥赛亚的身份，弥赛亚的身份。第五呢，就是谈到了这些选民的遭遇，选民的遭遇。好，第六，我们谈到了以赛亚书里面对罪恶的描写是非常真实的，非常这个显明的。那么第七，就是我们谈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这个耶和华的日子呢，是一个很特别，在先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神学主题。那么这个日子，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日子在应验方面有这个应验方面而言有双指性，双方面的。一个就是应验在不远将来的历史，也就是说在以赛亚那个时代哈，那个历史的 时空里面在不久就应验。这个包括什么呢？包括以色列的被掳，包括这个犹大的王国，包括被掳以后回归。那么这些都是在主前500多年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实的应验。所以这是一个在当时先知从一个当时历史的眼光来看，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应验，而且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应验。那这个应验已经实现了。那么第二种的应验是在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时段里面。所以这个已经应验的部分呢，就成为末世应验的一个预表或者说象征。那么前者呢，这个历史性的应验是好像让以色列的百姓重新去经历预先尝到那个被掳回归的那种喜乐，而末世的应验呢，却是定下了确实真实不会废弃的地位。所以从两个观点来看耶和华的日子啊，从历史而言呢，这些外邦列国受审判啊，这个应验。那么在将来神的国度必定建立啊，那么选民在历史中回归，那么也将成为末日更大回归的一个先例。那么这个历史的应验呢，就成为将来应验预表的一个基础。那么弟兄姐妹，我这样讲你明白吗？就是这些历史的应验呢，只是一个表征，这个历史的应验就是成为将来应验的一个预表的一个基础。所以以赛亚书里面呢，为什么有什么这么多的预言，包括当时历史，包括当时这个末后的日子啊，弥赛亚的国度要降临。那么以赛亚书的这个审判的预言呢，其实已经在当时成为应许啊，成为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已经应验，而预言的祝福的部分呢，就有待将来的应验。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呢，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这里和弥迦书呢所记载的差不多是大同小异。那么以赛亚书第二章这里提到了，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节 好，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那么这里在第二章的第一节，似乎以赛亚在这里所提到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但是实际上这一段的预言呢，也包括了一个末世的意义，也就是说那个末后的应验呢，不单单是包括了犹太人这个被掳归回的一个历史的应验，同样也指的末后的日子，许许多多外邦人要回到这个属灵的耶路撒冷里面，外邦人一样在神的恩典里面要认识神，要来享受神的恩典，而这个当时历史的应验呢，就成为一个啊末后预言祝福的一个应验的一个表象。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讲解，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在以赛亚书里面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以赛亚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以赛亚我们提到了他的一些背景，我们提到他一些神学的信息哈。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以赛亚书这个他里面的这个经文的段落哈。那么当然我们怎么着手来读这卷以赛亚书呢？当然提纲挈领的，我们过去提过以赛亚书呢，它两个主题就是审判和救赎，审判和救赎。第一章到三十九章是讲到审判，好，那么四十章到六十六章是讲到救赎。好，那么以赛亚书呢，除了有很明显的大段落以外呢，我们可以试着啊，就自己做一些分段研究。那如果我们把以赛亚书呢六十六章的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分段呢，我们大概可以分八个小段落，八个小段落。那么，请你把这些经文段落抄写下来就可以，我讲义里面都有的。以赛亚书第一章到十二章，这是第一个段落；十三到二十三章，十三到二十三章，这是第二段落；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是一个段落；二十八章到三十五章呢是一个段落；三十六到三十九是一个段落。事实上，这是一个以赛亚书里面中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插段，历史的插段哈。那么从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可以说是一个段落，四十九到五十五章是一个段落，还有五十六章到六十六章呢，这是一个段落。那么所以我们稍稍呢可以做这样几个八个段落，如果我们简单的做一些分析呢，我们可以用一些主题呢啊来表明这些段落它所主要的题目。那么刚才我们说第一章呢到十二章这个段落呢，主要是记载了犹大的腐败，那么百姓中的罪恶，那么这个罪恶招致神的审判。所以这个关于第一段呢是关于犹大的腐败，这个腐败包括了耶路撒冷，那么因为这样的罪恶，耶和华神一定要施行审判，所以也带来了无可避免的刑罚。那么从十三章呢，这是第一段，十三章到二十三章呢，这是也是一个审判的信息。那么这个审判的信息呢，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犹大跟这些以色列犹大有关的这些外邦的国家。那么这是第二大段了，我们谈到的审判的信息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和犹大有关的外邦的国家。那么另外第三大段呢，在以赛亚书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这一段经文呢，是以赛亚的一个启示啊，以赛亚一个特别的启示，它是以一篇外邦国家在将来受刑罚的信息，那么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描写，特别提到了外邦的种种罪恶，外邦的种种罪恶。所以你可以从以赛亚书啊二十四章到这个二十七章呢，这里很清楚的看到神对外邦种种罪恶的宣告，种种的审判啊。二十七章，那么这个特别是很清楚的，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呢，很清楚谈到了这些外邦的审判。这里提到了推罗哈，推罗的审判啊，提到了这个许多外邦以兰啊、马代这些呢，这个巴比伦啊，这些外邦的审判在这里很清楚的都提到。那么另外啊， 28章到35章这一段经文呢，主要是记载撒玛利亚和犹大和亚述关系的一段预言。那么他警告以色列呢，他们的衰败，同样也责备他们和埃及的联盟，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这里先知就很清楚的啊，用一个词祸灾，提醒他们呢，他们的骄傲啊，他们的审判，到那日，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他荣耀的冠冕。那么这里是一个审判的信息，形容一个醉酒的光景。那么这里呢，是谈到撒玛利亚和犹大和亚述关系的一段预言。那么从36到39章，这里是论到亚述西拿基利的攻击，他的狂傲。西拿基利这个西西家、得病，那么和痊愈，那么在这一段呢都有非常清楚历史片段的记载，并且呢也预言到啊犹大因为自己的罪恶将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是一篇很清楚审判的信息。这是第五个段落，36到39。那么第六呢，可以说是从40章到48章，这是一个对一些被掳和受放逐的百姓一篇安慰的信息，有安慰的应许。那么从40章开始呢，我们看整个以赛亚书呢，其实从40章开始，我们过去提到这就是一个救赎了安慰的福音。40章第一节，他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他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那么你看这里就提到了安慰的信息，那么这个安慰的信息是针对那些被掳受逐的百姓的一篇安慰的信息。那么从49章到55章呢，从以赛亚书49到55章这一段呢，就是非常清楚的说到了神的仆人弥赛亚完成救赎和拯救工作的一个记载。那么49章到55章呢，这一段经文主要是集中在弥赛亚身上的一个角色，特别是以赛亚书53章呢，提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受死啊被杀的羔羊这样的一个记载，这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最后一个段落就是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这是有关必须顺服的一个警告，还有关于以色列未来应许和荣耀。那么以赛亚书56章到66章呢，啊，这是一个主要的关于顺服的警告，那么所以总的来说呢，以赛亚书我们大概来把这样经文做一个简单的分段呢，能够帮助我们很快的掌握啊每一卷、每一章、每一个段落它里面的信息在强调什么，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对以赛亚书啊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那么当然弟兄姐妹还是抓住这个两个很重要的主题，以赛亚书的神这个主题就是审判和救赎，这样呢帮助我们在学习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就更清楚更明白。好，很快呢，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就先要进行到这儿。谢谢你的学习，我们下一次呢，会继续再来讲论以赛亚书的课程，在诗歌中和你说再会了。
像金龟汤